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乌战争迈入第二年，泽连斯基说要战胜敌人。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撤军。
欧盟跟进封杀 TikTok， 成立新平台追踪中俄假新闻。
美国化学列车翻覆，运输部长推动安全改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乌战争迈入第二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立誓将战胜所有敌人。他坐在办公桌前，回忆起一年前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泽连斯基在影片中说，这一切就从2022年2月24日开始，这是我们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我们近代历史上最艰难的一天，我们早早醒来，从此再也无法安睡。随着战火持续在乌克兰东部及南部肆虐，乌克兰遍布世界各地的盟国也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一周年之际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持。泽连斯基说，最重要的结论是我们活下来了，我们没有被击败，我们今年也会全力以赴赢得战争。德国总理舒尔茨今天表示，德国将在必要的时候尽可能且尽力地支持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龙也重申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日，中共24号发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重申支持俄乌尽快直接对话，以便最终全面停火，又促请国际社会劝和促谈。在预告中方会发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时，负责外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说，文件会吸纳各国的合理要求，争取形成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不过，文件并没有提到联合国大会刚刚以78%与会成员国通过的俄罗斯撤军要求。事实上，中共是这次就包含撤军要求决议案投票的180个成员国中投弃权票的32个国家之一。另外，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在中方发表立场前预告，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的幻想。而作为俄乌战争中的当事国之一的乌克兰说，中国没有就结束战争的事宜咨询乌克兰。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将在28号举行首次听证。CNN 引述知情人士指出，除麦克马斯特之外，证人还包含川普政府后期的白宫副安全国家顾问伯明、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秘书同意、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席保罗。证人们将协助委员会构建中共作为全球竞争者所带来的具体威胁，以及委员会如何因应中共挑衅的优先要务。CNN 指出，尽管美东时间28日晚间7点的这场听证预计聚焦中共侵犯人权议题，但届时仍将深入探究的另一重点将是美国如何保护台湾，对抗中共日益升高的敌意。华盛顿邮报22号披露，担任众议院新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已于周末密访台湾4天，期间觐见总统蔡英文与台湾政军高层。盖拉格透露，访台期间他见到的每一位台湾官员都提及俄乌战争，称其对台湾是一个警钟，也对美方延迟交付售台武器表达忧虑。
美国的鸡蛋价格几个月以来持续徘徊在历史高位附近。美国农业部经济学家麦耶周四在 USDA 农业展望论坛上说，如果禽流感不会继续爆发的前提下，今年鸡蛋批发价可望下滑 26.8%， 并预测今年鸡蛋产量将增加 4%， 达到94亿打。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1月份一打鸡蛋的价格比去年同期飙涨了 150%， 达到每打4.8美元。美国农业部把鸡蛋价格高涨的原因归咎于禽流感。自从去年2月份以来，美国因为禽流感已经扑杀了超过5800万只鸡。专家指出，禽流感病毒已经在某些野生鸟类中传播，并把它传染给家禽，这使得禽流感可能成为一个全年性的问题，而非季节性爆发。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目前禽流感对人的风险仍然不高，但当局仍然呼吁避免接触家禽。柬埔寨政府近日证实，一名11岁的女孩16号感染 H5N1 禽流感，22号死亡，染疫女孩的父亲也呈现阳性。
美国一辆载有化学物质的火车2月3号在俄亥俄州翻覆，引发空气及水源污染疑虑。美国运输部长布塔朱吉被批评处理态度不够积极，他23号为此表达遗憾，并主张推动安全改革。这起列车翻覆事故发生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镇。联邦调查人员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认为事发前不久，列车的车轮轴承出现过热问题。这辆列车的出轨意外让致癌气体氯乙烯暴露在环境中。虽然当局通过受控方式引爆，希望这些有毒物质会因此快速燃烧殆尽。然而，目前俄州自然资源部透露，粗估有多达43000只水生动死亡的记录。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是氯乙烯造成的，但是许多民众仍然认为有毒物质确实造成伤害。据美联社报道，联邦调查人员23号说，这辆货运火车的操作人员在事故发生前没有得到很多警讯，而且没有迹象显示他们犯了任何错误。
冬季风暴近日席卷美国北部平原和中西部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说，从北部华盛顿州到新英格兰的大片地区仍旧处于寒流警报，积雪深度最高可能达到46公分，刮起每小时80公里的强风，而且全天最低温度下探-40°C。当地官员指出，一名志愿消防员在密歇根州郊区大急流城不幸遭一根被冰撞倒的电线砸死。目前推测风暴造成约90万住户和企业无电可用。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com 的数据显示，由于美国中西部和北部受到冬季风暴恶劣天气的影响，很多道路无法通行或者相当危险，因此有超过2000个航班被取消，15000个航班延误。与此同时，美国东南部却出现异常高温，预计从23号起直到周末，在俄亥俄州和南方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天气预报专家预估，佛罗里达杰克逊维尔26号将出现-31°C的高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盟跟进封杀 TikTok 并成立新平台追踪中俄假新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新闻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地。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商务部工业与安全事务次长埃斯特维兹23号说，美国打算进一步收紧芯片技术出口的管制行动，限制韩国业者在中国生产先进制程的芯片。去年10月，拜登政府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寄出更严格的出口令后，要求企业必须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才能够把用于人工智能和超级运算的先进芯片和相关半导体设备出售给中国业者，以遏制中共的军事野心。而在中国设厂的韩国半导体业者则获得为期一年的许可，以继续在中国生产相关产品，到今年10月份就会到期。埃斯特维兹昨天在出席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活动上，被问到许可证到期后美方的下一步是什么，他回应说，美方可能对芯片制程技术设定上限，美方不能坐视北京取得来自美国的尖端技术，反过来威胁美国和盟友。因此，韩国业者如果不调整，便只能在中国使用现有的技术水平。
由于全球串流媒体市场竞争激烈，包括迪士尼的 Disney Plus、苹果的 Apple TV Plus、HBO Go 和亚马逊的 Prime Video 不断崛起，让影音串流霸主 Netflix 面临订户流失的危机。对此， Netflix 近日使出大规模的降价手段，引发市场关注。华尔街日报周四指出， Netflix 近几周在全球100多国祭出了大降价，包括也门、约旦、利比亚、肯尼亚、克罗埃西亚、保加利亚等中东 非洲和欧洲市场。另外，在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拉美市场，以及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等部分亚洲市场，也启动了降价促销。至于主力市场北美和西欧，则不在降价范围。据 MPAnalysis 数据，Netflix 本波降价超过1000万名订户受惠，约占 Netflix 全球2.3亿订户的4%。不过，投资人担心降价调整意味着 Netflix 逐渐失去定价权，引发 Netflix 股价周四当天大跌超过3%。
本周 ，SpaceX 公司已经通过发送电子邮件邀请客户试用星链全球漫游服务。这项服务可以让用户在世界上几乎任何角落使用网络。SpaceX 说，这项服务使用星链的卫星间链路，也就是太空激光，提供全球网络服务，可以提供星链的高速低延迟服务。SpaceX 说，新服务会掺杂短暂的连接不佳情况，但是强调长期而言问题会大幅改善。在费用方面，用户需要先花$599购买星链的套件，里面包含连接卫星的磁盘、三脚架和 WiFi 路由器。此外，用户每个月还需要充$200的网费，一年下来费用可能达到$3000，和市面上的全球漫游服务相比昂贵很多。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满一周年之际，联合国大会23号通过一项压倒性的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地从乌克兰撤军。在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中，获得141个国家支持，但是有7国反对，而中共和印度等32个国家则投下了弃权票。请听报道。
据联合国大会周四批准的一项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完全和无条件地从乌克兰撤军。当天有114个成员国投票批准了这项决议，仅有白俄罗斯、尼加拉瓜和叙利亚在内的7个国家投下反对票，另外有32个国家投了弃权票，包括中共和印度。这项决议是由乌克兰起草，不具有约束力，但是具有象征性意义，标志着俄罗斯在战争开始一周年之后继续在世界舞台上被孤立。决议呼吁俄罗斯立即停火，并强调需要对俄罗斯按照战争罪行进行问责。此外，决议呼吁需要尽快达成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以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去年3月份，同样有141个成员国投票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要求其撤出乌克兰。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与安理会的决议不同，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可以作为世界舆论的晴雨表。截止到目前，联合国大会已成为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最重要的联合国机构，因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的安理会因俄罗斯的否决而陷入瘫痪。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说，这次投票推翻了全球南方第三世界国家不站在乌克兰一边的说法，因为今天代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投了赞成票。投票结果证明，支持乌克兰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而这种支持要更广泛的多，并且会继续得到巩固和加强。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欧盟委员会以网络安全问题为由，周四宣布禁止其数万名员工在工作相关设备上使用 TikTok 海外版抖音。同时，包括 TikTok 在内的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遵守欧盟数字服务法案中有关打击假新闻和有关信息的规定。请听报道。
在乌克兰战事持续的背景下，欧盟逐渐重视网络上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假新闻。欧盟对外行动署旗下的信息分享与分析中心将在27个成员国以及更大范围内的非政府组织合作，追踪受到国外操控的各类信息。欧盟要求自今年夏天起，超大型在线平台必须接受欧盟监管，包括快速移除非法内容、限制假新闻传播、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等。一旦超大型在线平台发现违规， 将被处以最高可达公司全球年收入6%的罚款。此外，超大型在线平台需要向欧盟委员会支付年营业额0.05%作为数字服务法案的执行经费。大型公司需接受第三方公司独立审计，确保平台和算法不会对社会构成威胁。研究人员可以访问一些关键的内部数据。TikTok 过去由于其数据存储、用户隐私和内容审查受到欧美国家的关注。去年，拥有 TikTok 的字节跳动公司员工被发现访问了2名美国记者的用户数据。美国联邦政府、美国多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已经下令禁止在政府的电子设备上安装和使用 TikTok。欧洲也担忧，认为这一中共控制的平台可能被用于干预选举。2017年，中共出台一项法律，强制所有中国公司，包括国际子公司，支持、协助和合作国家情报工作。中共当局对互联网巨头采取更直接的管理方式，国有资本入股互联网公司，并指派专人参与公司的管理。据报道，中国国营资本收购了字节跳动1%的股份，拥有一个董事会席位。欧盟委员会周四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为了加强网络安全，委员会集团管理委员会决定暂停在集团设备和注册委员会移动设备服务的个人设备上使用 TikTok 应用程序。为欧盟委员会工作的工作人员被要求在3月15号之前从他们的官方设备中删除 TikTok。欧盟的行动遵循美国的类似举措，超过一半的美国的州、国会和联邦政府已禁止 TikTok 使用官方政府设备。随着美中在技术、贸易、台湾和乌克兰战争等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升温，一些美国议员甚至提出了在全美范围内对 TikTok 实施禁令的想法。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根据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周四发表的声明，国会两党议员将提出一项2023年反经济胁迫法案，法案将为总统提供新的工具，更好地应对中共对美国的盟国和伙伴的经济胁迫行为，并向北京追责。请听报道。
据众议院两党议员日前提出一项新的法案，名为2023年反经济胁迫法案，旨在为面临中共经济胁迫的伙伴和盟国提供快速的经济支持，并且要求中共对其行为负责。该法案是由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籍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议员汤姆·科尔以及众议院印太地区外交小组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籍议员阿米·贝拉所共同提出的。据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布的声明，新推出的这项议案将会给美国总统提供新的授权，寻求国会拨款，以支持对外援助、出口融资和对受经济胁迫的外国伙伴的主权贷款担保，同时降低从外国伙伴进口非敏感商品的关税，并加快出口许可审批和监管程序，促进受波及的外国伙伴的贸易。此外，该法案还将增加对美国伙伴和盟国进行经济胁迫的外国对手进口商品的关税。外界预料，美国未来对中共实施的关税限制仍然会保持下去。米克斯、科尔和贝拉等三位议员的声明说，中共政府一再对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使用经济胁迫来制定他们的政策，或者对北京不喜欢的主权决定实施报复。声明认为，中共的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美国的盟国和朋友的主权和经济，而且直接损害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北京的行为与基于规则的体系背道而驰，而基于规则的体系自二战以来一直是经济繁荣的基石。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乌克兰战争届满周年，拜登政府加码援助20亿美元，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2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美韩在五角大楼进行沙盘推演，以因应朝鲜核武威胁。
乌克兰战争届满周年，拜登政府加码援助20亿美元。
布林肯表示，几乎确定中共批准中国企业为俄罗斯提供支持。
韦伯望远镜新发现6个星系，形成速度颠覆人类的认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俄乌战争届满一年之际，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周四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审是有可能发生的事。科隆纳告诉法国巴黎人民日报，我们正在与国际刑事法院和整个国际社会合作，不会让这场战争的发动者与负责人逍遥法外。他指出，国际刑警法院可根据责任归属追究到最高层级，而且先前已经起诉过国家元首。他表示，我无法预测普京是否会面临这个处境，但是如果事实与责任归属确立，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另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外交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法国准备派出第二个行动 DNA 分析实验室到乌克兰，为未来的战争罪审判搜集证据。而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先前已经提议，在联合国支持下设立专责法庭，审理俄罗斯高官在乌克兰战争中所涉及的战争罪。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届满一周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四说，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0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方案，但他没有透露军援方案的军备细节。本周陪同拜登总统突然访问基辅的沙利文强调，华府正持续衡量该如何提供乌克兰战胜所需要的工具。他说，除了先前承诺的美国装甲车和之后会提供的坦克之外，拜登在基辅时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保证，他将提供更多的炮弹和弹药，以及更多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日前，沙利文访问基辅时也说，没有人攻击俄罗斯，这是一场被选择的战争，是普京选择了开战。他本来可以选择不开战，而普京现在仍有机会可以结束他。
国务卿布林肯周四表示，没有加入西方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列的印度与南非等国，可能已经踏上了与莫斯科渐行渐远之路。但他强调，这种过程不会一下子就发生。布林肯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表示，有些国家与俄罗斯与前苏联有长期的渊源，很难一下子就切断这种关系。而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印度面临西方要求远离莫斯科的压力。然而，新德里当局以俄罗斯为长期友好关系及经济和石油需求为由，抵抗西方的压力。布林肯说，印度数十年来一直仰赖俄罗斯为其军备和国防提供核心，但过去几年我们所见是印度踏上了远离依赖俄罗斯之路，转而与我们和其他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的迹象。另一方面，由于担心乌克兰战争导致俄罗斯供应延误下，印度也迫切希望替换老旧的战机以提升印度的空中势力，因此与西方盟国的合作机会有所增加。
拜登总统周四宣布，华盛顿将提名万事达卡前执行长彭安杰作为世界银行总裁的候选人。目前，世界银行刚刚开始接受候选人提名，相关程序预计会持续到3月29号。世银表示，强烈女性候选人初选。63岁的彭安杰是印度裔的美国人，现在是泛大西洋投资集团的副董事长。在过往，世银总裁通常是会由美国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则习惯上由欧洲人领导。白宫在声明中说，彭安杰担任过万事达卡执行长，也曾经服务于美国红十字会、卡夫食品、陶氏公司董事会。拜登在声明中说，彭安杰具备动员公司部门资源、处理当代最紧迫挑战的重要经验。而现任世银的总裁马尔帕斯上周也宣布，他将在6月30号卸任，距离任期届满提早了将近一年。
华盛顿和青瓦台周四联合表示，美韩两国已就朝鲜的核子威胁在五角大楼进行了一场桌上推演。美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 鉴于朝鲜近来激进的核政策及核能力方面的进展，情境推演着重于朝鲜使用核武的可能性上。声明指出，美国和韩国代表团讨论的重点放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联盟核阻力，以及因应朝鲜使用核武的可能选项。双方声明，联盟已经准备好要回应朝鲜的核子威胁。同时，在这一当口，朝鲜于当地时间23号又试射了4枚战略巡弋导弹落入大海，引发外界抨击。另一方面，美韩代表团周四也访问乔治亚州一座潜舰基地。在参访过程中，美国海军高级官员重点强调了俄亥俄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舰的任务，并指出这是美国运用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舰部队，也是美国向盟国提供延伸核阻的关键手段。
好莱坞知名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近年因一连串的性侵案而身败名裂。周四，他又因为10年前在加州比弗利山酒店房间性侵一名女演员，遭洛杉矶法院判处16年徒刑，大大增加了他在狱中度过余生的可能性。法新社指出，威恩斯坦长期运用权势欺凌女性，2年前激起一场 Me Too 的运动，并在2020年因性侵多名女性在纽约被法院判处23年徒刑。服刑期满后，将继续这次新判的刑期。70岁的维恩斯坦周四坐在轮椅上听取法院宣判，并请求法官开恩。不过，洛杉矶法院法官林奇仍然接连宣判强迫性侵等3项罪行成立。据没有透露身份的控方说，维恩斯坦自私、令人作呕的行为严重影响了他的人生，再长的刑期也不足以平复这些伤害。因此，这位受害女演员当天含泪呼吁法官对威恩斯坦判处最重的刑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说，台海危机攸关全球，专家指出可能导致经济倒退，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四说，美国将从芯片法案中拨出资金，在2030年之前至少创建2个半导体制造业集群，落实把更多芯片制造带回美国的计划。雷蒙多说，美国政府将从总统拜登去年8月签署的芯片和科学法案，简称芯片法案中拨款，来支持创建这些产业集群，目的是建立一个半导体生态系统，把制造厂、研发实验室和组装芯片的最终封装设施，以及支持各个阶段运作的供应商汇集在一起运作。芯片法案获得了国会两党的支持，为半导体制造商在美国国内建立工厂提供了大约520亿美元的资金。这项法案的目的是抗衡中共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降低商品成本，减少美国对外国制造业的依赖，缓解供应链中断，并扭转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量中所占份额下降的趋势。
加拿大隐私保护监管机关今天表示，他们已就 TikTok 使用搜集用户个资的做法展开调查。在加拿大宣布展开调查的几个小时前，欧盟执委会禁止所有职员在官方装置安装 TikTok， 以保护执委会资安。加拿大隐私委员办公室表示，已经和魁北克、卑诗省和阿伯达省的省级隐私监管机关联手对 TikTok 展开调查。隐私委员办公室在声明中说，因为有多家媒体报道 TikTok 搜集使用与揭露个资等相关信息，加上受一些在美加地区此已经和解的集体诉讼启发，决定发起调查。隐私办公委员会说，TikTok 的许多用户年纪较轻，使得保护儿童隐私更显得重要。
国际顶尖期刊《自然》杂志23号发表最新研究，美国宇航局的韦伯太空望远镜在宇宙中不为人知的区域观测到6个星系，形成速度快到颠覆人类的认知。数据显示，早在138亿年前宇宙大爆炸后约5.4亿到7.7亿年间，这6个巨大星系就已经存在， 当时宇宙的年龄仅为目前的3%，但这些星系的成熟度相当于人类目前所在的银河系。其中一个星系的质量跟银河系相当，但是密度却是银河系的30倍。要在短短7亿年间达到同样的成长幅度，它的成长速度必须比银河系快大约20倍，就好比站直不到7公分，却有着70公斤的成人体重。宇宙大爆炸过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如此巨大的星系，已经违背目前的宇宙学模型。这个模型是当今科学对宇宙运作的最佳理解方式。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俄乌战争即将满1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3号提到，台海危机已经不是内政问题，而是攸关世界经济。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和国际事务处研究员邱达生对希望之声说，台海危机会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的断裂，甚至让全球经济倒退。请听报道。
战争爆发以来，俄乌与台海局势时常被拿来做类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3号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总编高德伯格在线专访时说，全球之所以如此担心台海爆发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不是中国基于主权所称的内政，而是确确实实攸关全世界。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及国际事务处研究员邱达生对希望之声电台分析台湾的重要性。他说，
乌克兰它是号称欧洲的粮仓，所以这个俄乌战争可能就是说影响乌克兰外溢的影响，就影响欧洲的粮价。那俄罗斯它是原物料出口大国，所以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的影响着原物料价格。台湾如果发生类似像俄乌战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台湾的生产因此而停顿的话，当然是对全世界的影响会比因为乌克兰受侵略影响更加严重。
布林肯说，全球每天1半的货运通行台湾海峡，手机、洗碗机或汽车等全球日常用品所需要的半导体，世界所需要的绝大多数半导体都是在台湾生产的。如果台湾因中共侵略而发生危机，布林肯认为那将对世界经济和各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邱达生表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角色比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更重要。他说，
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整合程度是世界最高，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所以受到影响当然是全面的，除了半导体之外，甚至很多传统产业的零组件都是来自台湾，因此这个影响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啦。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是要把障碍去除，如果台海发生冲突，增加了障碍，影响更大。邱大生说，
再衍生下去就是国际上对侵略行为的一个经济制裁，那个影响力也是会远比俄罗斯更大。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更上游的加工原料都是来自中国。好，所以说当然这个台海冲突对全球经济的一个影响会远胜于俄乌战争，所以是应该要极力去避免或者是阻止中共呢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要打消他这样的一个念头啦。
邱大生认同布林肯的话说，台海危机并会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的断裂，甚至让全球经济倒退的一个灾难。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梁欣采访，东海播报。
周四，国务卿布林肯在乌俄战争1周年前夕指出，中国企业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中提供非致命性的两用型物资支持，几乎确定是由中共政府所批准，进一步表明中共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弹药和武器的忧虑。请听报道。
国务卿布林肯周四接受大西洋杂志总编杰弗里·戈德堡的在线采访时说，拜登总统已经多次警告北京对俄罗斯在乌俄战争中的任何军事支持或帮助俄罗斯系统性的规避制裁都会严重影响到美中关系。他提到，中国企业向俄罗斯提供了一些非致命性双重用途型的物资援助，这几乎确定得到了北京当局的批准， 但并没有提供致命性军事援助。他表示，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系统性规避制裁的行动，但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也收到了情报，强烈表明中共现在正在考虑这样做。这也是我在慕尼黑与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会面时再次直接告诉他的美方的担忧，以及我们看到的情况。布林肯表示，他提醒王毅，这将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美国官员此前曾指责中共给予莫斯科外交、经济和宣传上的支持。彭博社表示，从布林肯的最新评论显示，中共政府可能已经默许企业通过军民两用物品援助俄罗斯军队，这只会加剧自中共间谍气球以来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布林肯强调，他希望中共能明白美方传递的信息，即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将带来后果。未来美方会非常非常谨慎地关注中方的举动，并将看看他们会如何回应。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